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再跟大家聊聊一下，这个关于台湾食物跟韩国食物的这个同样名字，但是吃起来不一样的这种类型的食物哦。上次我们有聊到说，像是泡菜啊，或是炸鸡，其实台湾跟韩国的口味就是各有千秋。那像最近呢，其实像手摇饮，因为台湾人真的很爱喝手摇饮嘛，我们有各式各样，就是不同的品牌啊，加不同的料的口味都有。可是其实，在韩国呢，现在韩国人也蛮爱喝手摇饮的，而且也很多
对，
台湾的手摇饮的品牌进军了韩国。像索尼克斯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在韩国有什么样比较新的台湾的品牌的手摇饮呢？
哦，如果说是台湾品牌最近进来的，应该是万坡这奶茶也蛮有名的，然后再来就是一方，台湾一方的那个水果茶。就这两个是应该是近2年比较新的牌子，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两个牌子都是开在宏大一级
年
战
轻
区那
人比
种
较
店
多的
租
地
非
方。
对，然后店租又非常贵的地方，但是还可以撑过这个疫情，然后还屹立不摇的话，代表它有一定的人群。然后我就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菜单，像万波有在韩国卖，就是一般韩国人比较少点的，像爱玉柠檬。对，有加爱玉，还有红豆粉桂的那个奶茶，然后还有像豆浆奶茶或豆浆红茶，我觉得这几个配料是一般像在韩国其他什么贡茶那些很难看到的配料，所以我觉得就挺新鲜，就变我每次去宏大，我都会想要去万波看一下，吃一下别的。然后一方的话，是因为它的那个水果茶很就是比较很多人都觉得一方水果茶比较好喝，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去宏大的时候，这两间都会去。然后这两间其实应该算是都有一定的拥护者在，然后也是最近比较对我这种在韩国生活的台湾人来讲是比较新鲜的牌子。因为这两个牌子其实我来韩国之前台湾还没看过，我记得我以前台湾比较常喝的就是五十岚跟 Coco。这两个牌子，但听说好像现在这两个牌子在台湾已经就变得比较落伍了，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台湾的这个手摇饮真的是太竞争了，所以像五十岚这种算是比较老的牌子，它是很通俗啦，因为它的价钱还是相较比较便宜一点。然后其他越来越多新的品牌，可能一杯都要卖到70、80块，然后大家就互相在较劲，这样像这个茶叶的用料多好啊，然后这个有时候还要比试用哪一排的鲜奶，有些是强调它是用小农鲜乳，就是不是那种市面上品牌是可能是跟小农合作的，这种也是一个卖点。然后像是加的馅料嘛，像有一家台湾有一家叫乌弄的，它就是标榜它的那个杏仁冻，我就觉得蛮好吃的。它的杏仁冻，
哇，
或是加什
是
么
新的配料，我觉得。
对，然后或是什么绿茶冻，就是你这些以前没有的配料，现在都就是开发很多新的。可能最早就是只有加椰果啊、珍珠跟那个，可能也有加粉条或是。
粉条，
对，就是这种
咖啡
像，
冻，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手饮真的很厉害，就是什么料都有，然后 又会有
对，
就是各式各样的变化。然后像万波也是，它其实是这几年就是串起的牌子，但我觉得它就是标榜它的这种加料的茶是比较出名的，对吧？所以它现
加
在
料的茶是它的茶是比较特别，是混别的茶吗？还是
没有，就是说我就说它在茶里面加了一些配
啊？
料。对啊，而且但我
对
真
对
的
对，
很好奇耶，就是韩国人对于这种加那个红豆烘焙这种茶，他们不知道接受度怎么样？因为我觉得
我
韩
觉得
国人是比较对这种口味，他能适应嘛？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台的口味。
对，我就好像会点这个品相，基本上都不是韩国人，因为很多韩国人去店的都点很基本，而且韩国人比较喜欢的 menu 是那个芋香奶茶，然后但韩国人喜欢的芋香奶茶是那种用芋香
假的，
香精
是假的芋
泡
香。
的奶茶，但是如果是台湾的人去点的话，他们会点那个芋泥奶茶，就是
对，
芋泥鲜奶，
鲜
他们
奶，
台湾就是
对。
会希望他是用真的芋泥去点，但是你韩国人已经被贡茶洗脑，就是洗成说啊，芋香奶茶应该是那个口味，就是其实它是有其实是香精泡的那个芋香奶茶，就是韩国人喜欢的是那种口味，但是我们自己现在吃的，我觉得应该台湾人或者是。就是 中国人那边的那个学生的话，应该会比较已经不是不太吃这个香精奶茶这一套哦。但是我觉得韩国人还是比较晚，我觉得他的流行有点比较晚一步，
对，我
对。
觉得尤其是芋头，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已经可以分辨出来，就是你看那个紫色、很紫色的那种假的芋头，你
就
基
是
本上
不自然的颜色，就不
对
想去
多一点。然
喝。
后因为后来比较多还会强调它是用那个大假芋头做的芋泥的口味，所以它的
啊，
那一种芋头，其实真的芋头其实是比较像是藕色，或是它是有一点比较淡的紫色，不是真的那么紫色的紫色，所以这个台湾人我觉得多少可以分辨出来，因为那个味道是真的不一样啊。你如果喝到真的芋泥奶茶，就是很香浓，可是不是那种假的香精的味道。可是这一点，我觉得韩国人可能对芋头这东西没有那么习惯吃
有
吧，
点误解，
因为他们本身 的那
对。
个食物里面好像也没有芋头这一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
嗯，
对这
比
个
较
东西
少。
吃的没有那么习惯，因为像台湾人，你说吃芋头跟地瓜，或是你吃芋圆跟地瓜圆，你大概都还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好不好吃，或是它
对，
是不是这个真的味道。像他们地瓜
嗯，
好像也不是很常，他们会吃烤地瓜的样子，可是他们其他
哦，
的
会吃烤地瓜，
地瓜类，说芋呃地瓜圆，或是把
他
地
们就
瓜
不会
做成。
想到做成地瓜圆。对，而且你如果来韩国的那个奶茶店的话，发现他们除了卖奶茶以外，他们还会卖咖啡，然后而且通常都会卖冰沙，
哦，
他们的种类跟台湾的奶茶店主要强档的那些东西都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一定就算是奶茶店，他们一定要有咖啡，因为很多韩国人还是会到奶茶店买咖啡，就是。Americano 就是最平，就美式咖啡，他们还是会买，然后还会买冰沙，就是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标配的感觉，就这几个东西是一定要有的。然后但而最近韩国贡茶出了一个那个新的饮品，然后我也觉得他们新的料也还蛮奇特，是玉米的奶茶，
你说
但
有
它
玉
是
米
用
粒
玉，
吗？
不是玉米粒，但我就
玉
看
米
它的广
粉。
告是玉米粉。玉米粉下去加的料，我心想这个东西就，虽然它广告打得很大，但是就一点就不会吸引我想要去买这个东西。就他每次出了新品，我都感觉到他们就是很敷衍，就是不放个草莓酱，然后出个草莓新品这样子，要不然就换个芒果酱出个芒果新品，然后觉得啊就很不吸引我。反观是台湾的那些新的配料，像你刚才说那个杏仁冻，然后我就很想要吃一下那个新的那种配料，我觉得还蛮新鲜的。
我觉得台湾的手摇饮啊，就是除了茶跟奶跟配料都很讲究，就是很竞争以外，他们在店的那个装潢上面也是很，就是会走，现在
啊，
都比较走文青的风格，连取店名也是取的，就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像我住的地方，就是比较是那种一级战区，所以可能光这一条街就有十几家不同的手摇饮店。然后我最近看的一家最新开的，它不是连锁的，它是之前康熙来了的那个制作人开的新的那个手摇饮店，然后它就叫叉叉叉红茶公司，它就是把那个店面装潢的比较有点像是比较西洋风格，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它就会有一些好像是那种木头啊，然后或者是它是有一些瓷砖，就是它的那个店的装潢会让你觉得很文青风，现在就是标榜这种连那个店的装潢都要比较，就是看起来不会很怂。我觉得就是他们像在那个招牌上面或是那个取名上面都很讲究，但是这些店我觉得目前就是在台湾啦，可能等他们做得比较大的时候就会扩展到海外，但很可惜，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旅游嘛，所以我就觉得韩国人
对，
可能还短期之内还没有办法来台湾玩，就不知道现在台湾的那个新的风潮已经转到
对，
这方面了，对啊，所以现在去
但
可能
还有一点，就是台湾现在还是的奶茶店都是外带为主嘛，还是它现在也开始慢慢就是变成内用，
基本
就
上都
是
是外带。
还就是没有规划座位区，对不
没有，几乎没有。
对？对。 因为韩国的奶茶店就是有个特色，就是他们通常都会有座位区，而且还蛮
哦，
大。因为我相信你之前来的时候，之前在韩国的时候，你应该有去韩国贡茶嘛，就是他
有
们也
啊，贡
是有
茶
座
都
位
有，
区，
对对对，
对。
它店面都还蛮大的。然后我记得在
对，反正还哦，
明洞那边的贡茶还
明，
有那个两三层楼的啊，很大一间。
对，就进去跟咖啡厅差不多，就是也是有看到有些人是就点了一杯奶茶，然后在里面就是办公或者是上网，就是坐一整天的也有，
哎，可是
就
我
是
觉
这些
得，
这个场景在台湾很难看见，
对，但是我觉得我去韩国的时候就有入境随俗，就是我走进那些店，我就觉得很自然，就觉得它本来就应该要有内用区。可是
啊，真的吗？
我如果在台湾，就觉得说台湾本来就是外带，就是你会自动的入
对，
境随俗。我觉得在韩国看到这些店，我就觉得对啊，他就是坐下来在里面喝奶茶，跟朋友聊天很适合。可
对，
是像这样的店，这对在台湾，我觉得。可能人家已经习惯，就是饮料带走，或是台湾人会边走边喝，就是直接外带喝的这种习惯，
对。
就比较不会有人觉得要坐下来，而且坐下来你可能光那个店租就会需要比较大的店面，店租也会提高，人事成本就会增加，所以台湾的这些手摇饮店，因为他可能也觉得他卖得很便宜吧，所以他就觉得不需要有内用区，对啊。
也是，因为韩国一杯奶茶都很贵，是最起码都要破100以上，最起码台湾好像是破100就算高级茶饮，对不对？
台湾
韩
要
国是一
破，
百块还算便宜，对。
对，台湾最贵就是像春水堂这种，可是因为它比较像已经像是餐厅了，所以你坐在里面喝一杯150以上的，我觉得你把它当餐厅就比较不会觉得很贵。可是如果你是外带的茶，要卖到100以上，基本上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如果大家。
对，
现在最贵可能卖到80、90，像那种什么杨枝甘露这种系列有加很多料的茶，我九九才会买一杯，因为我觉得80、90的手摇饮真的有点太贵，比一个便当还要贵。对，但是在韩
对，
国，可能韩国人就觉得说这是一般的物价，就觉得没差。
因为我刚刚开始来就是喝第一次在韩国喝贡茶的时候，我就花了100多台币嘛，买了一杯奶茶，就它奶茶是用粉泡的，然后就整个很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什么花100多块，然后买到的是不是鲜奶的奶茶，然后是粉，就是奶粉泡的那种奶茶，然后就觉得啊，就是觉得啊，好想念台湾，就是台湾如果100多块应该已经可以吃很好的那种奶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就是，但是这个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是物价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假设我现在人还在韩国，如果想要喝，我应该还是会花这个钱吧，对啊，
没有办法这样子啊，
对
真
啊。
的是。
那其实像这种，因为我觉得饮料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因为也天气热嘛，然后你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很习惯了要喝这手摇饮，然后韩国就是也被这个风气有被带起来，但是其实，在韩国我觉得更畅销的是比较不受，不是因为天气热而红的店，就是那个雪冰，就是卖冰的店，
对。
像台湾这种冰店，就是夏天嘛，夏天。就是大家就很喜欢吃个刨冰啊，吃个什么豆花啊、绿豆汤。可是韩国人是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吃冰，所以冰店生意是一年四季都很好。
对，像雪冰的话，其实雪冰也是后起之秀，就最早的大家吃的比较多是三一冰淇淋，就比较传统的冰淇淋。然后到时候到后面出来的雪冰，它其实雪冰又跟台湾的那种雪花冰啊，或是绵绵冰又很大不同。我感觉它是把冰做得更精致。
对
像如
对
果你
对，
来韩国吃过雪冰的话，你就发现它是一层一层的在铺垫，它不是全部都是那种雪花冰，它是中间还会穿插，可能是水果啊，或者是中间还会穿插一些冰淇淋，就是你吃起来是很有层次，而且它每一季出的那种新品，然后都会让你眼睛一亮，很想吃。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吃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一次一起在。好像在庆基附近，好像哪里就是有一
啊，
间，我
对。
们好像有一起去吃过。那一次好像是点哈密瓜还是什么，就是他那时
啊，
候是
对，
有
哈密瓜。
半颗哈密瓜，然后里面加料或什么。那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因为它的冰非常的大碗，我觉得基本上一个人没有办
对。
法吃完，都要两个人合点一份。而
啊，
且它的
对。
那个，它有时候季节限定会推一些特别的口味，然后里面放非常多的料。 然后你就会每挖一层吃到不一样的料。我觉得这个就还觉得那个冰蛮超
我
值
觉得
的。
它是有设计过的那个，就是你吃起来是很有层次的感觉，就是它里面有可能是脆冰，或者是它里面有铺垫那个冰淇淋，然后
对，
它是都是很搭的，然后每一款它都有特别的设计过。我记得还有一款是他们之前出的是那种草莓蛋糕，它就做成一个圆形，对对对，然后里面有草莓，然后还有不同声，就感觉很像吃一个冰的。雪花冰的蛋糕嘛，这样就是还蛮特别，然后又很好吃。然后你每次去那边，
冬
他都
天一定要吃那个草莓冰。
对，然后会给你一个类似炼乳那个的东西，让你淋在那个冰雪冰上面，然后吃就会更好吃，好像是冰的糖浆吧。对，我每次都跟去，大家如果去那边的话，你记得喝。如果那个糖浆用完的话，可以去那个柜台，然后他会免费再给你。因为有些人吃的比较甜，他会加很多那个糖浆，就很好吃。不过台湾的冰有个特色，我觉得是韩国没有办法取代，就是它就像刨冰那些可以自己选料的，就是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韩国就比较可惜，因为我就很怀念台湾以前，好像因为我家以前隔壁有卖刨冰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一碗才25吧，可以选3、4种料，然后每次冬天我都会去买，然后现在韩国的话，就是它全部都自制弄好，就你点什么，它就固定端出来给你那个冰，然后我就说，哎，想说啊，很想念台湾的冰。现在台湾
对
冰有比
耶，
较特别的，
其实台湾就是，我觉得这是已经，因为已经大家已经很习惯吃刨冰，就是可以自己选料嘛。那不管是路边摊或是有店面的，基本上一排出来就是十几二十种料可以选，像这种 QQ 圆啊、汤圆啊、薏仁啊什么，就是这种，你基本上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就是啊选3样料或者选4样料，一碗5、60块的这种刨冰，就是在台湾很常见。对啊，的确，这种冰好像就是没有传到韩国、日
对
本
啊，就
倒
没
有，
传到韩国。
就是不知道，可能这只是台湾人很习惯吃的口味吧。所以我
对。
们就是现在还是这种店还是最热门的，像什么东区粉圆啊这些店，就是屹立不摇。其实它也是一直涨价，可是大家好像还是很习惯去买，对啊。然后像夜市
现在
也
台
很
湾
多种。
冰是不是也破100块？因为我记得之前去吃那个永康街哪里就吃那个什么水
哦，
果
没有
芒果
芒果
冰
冰，
的。
对，
对
芒
对
果
对，
冰
那也是破百，
至少要150、180吧，因为芒果冰就是从永康街那个爆红之后，后来就有一些模仿它的嘛。可是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很难的技术，就是因为你只要那个芒果够好吃，它
啊，够新鲜，
对，然后它会再淋一些芒果的那个果酱嘛，它其实是有点层次感的，它会用。不止一个品种的芒果，就是因为有些芒果吃起来比较酸，有些比较甜，就是全部综合在一起，这个口味也是很有层次感。可是那个芒果冰真的就是一份要100多块，而且你一个人吃也是有点太大碗，也是适合两三个人去吃，对啊。所以芒果冰在台湾应该还是有它的那个拥护者。对，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这个那时候我记得很多观光客也是，就是日本跟韩国人，就是来台湾必吃的，就一定要去永康街吃冰。
有啊，因为后来那个台湾那家好像叫冰宫嘛还是什么，我
宾
有点
馆，
忘记了
我记得叫宾馆。
啊，冰馆还是冰馆，
可是
就那间好像后来有在韩国开店过，
后来，哦，因
有
为
在
他们
韩
好，
国开店，
他们在永康街那店已经没有了，就是后来是换易主，已经易主了。因为原来的那对是一对夫妻开的，后来夫妻好像是离婚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有分开，所以那个店后来就不见了。可是后来现在他们后来就是我不确定是先生还是太太，后来又自己另外开了，现在是叫 Ice Monster，所以他就是换个名字，但是他一样
换个名字，一
是
样
一
的
样的
产
老
品。
一样的产品是。可能是其中一个是以前的经营团队，但是他们就换了品牌，然后再卖。但是因为他有店面嘛，他店面变得比较大，然后是在一些比较像信义区啊，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也有开分店。对，但是我觉得跟以前吃起来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那家而且一开始开生意很好，还要排队哦，真的是。
哇，
然后现在好像热潮有点退了啦。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没有以前那么红，就像台湾以前也很多像鲜芋仙这样子的冰品店，也是开很多间，现在也收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台湾这一类型的店要生存，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因为你通常就是你一份卖这么贵，然后又要有一个很大的店面，然后要什么人事成本啊这
而且
些。
台湾冬天是不是不太吃冰，就比较少吃冰，对不对？
台湾
韩
人
国是
冬
冬
天，
天也狂吃。
对，因为台湾人冬天就会改成喝红豆汤啊，喝那个花生 汤
对。
啊，就是我觉得很妙，因为台湾这些店其实它是冷热都卖，所以它夏天卖冰，然后冬天卖热汤，热的甜汤，就它是这样。可是如果你单纯开一家只卖冰的店，你到冬天生意就会不好，就不像韩国人连冬天，
就冬天也是狂吃，
对，
冬
可
天
是。
反而生意，我觉得冬天反而生意更好，因为我问过韩国人
对，
说为什么冬天爱吃，他说冬天吃才就是更爽，而且出去外面你也不会怕那个冰融掉，就是
哦，
因为韩国气温不是很低嘛，有
对
时候到
啊，哎，零度
零
哎，还
下，
有下雪啊，
对啊，然后零度的时候他们还是照吃冰，因为他们觉得哇，就吃起来就从外凉到底那种感觉。
对。
就很舒爽。我现在也是冬天也是在吃冰，然后就是一年四季都吃，
对
我已经
啊，
习惯韩国人这吃法。
嗯，
对，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吃雪冰的话，我强烈建议可以，不是，这不是广告，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们的 IG，因为他们
哦，
常常会推出新品，你知道吗？我每次都会看说啊，又推出什么新品，然后就很想说要再吃。像他们最近在主打一个是那个马卡龙，草莓马卡龙的雪冰，
哦，
它就是
你
用
说
马，
是，
它就用很多马卡，草莓
就
马卡龙，
是。你说那个冰上面有很多马卡龙吗？
很多马卡龙，
那
然后
很
它是
甜
草莓
吧？
口味。对啊，但他就是感觉就觉得很豪华，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冰淇淋，然后下面还有铺垫那个草莓果酱，然后还有雪冰，然后还有一点，我看哦，应该也会有 cheese 吧，就是像就还雪冰那种就铺垫式的做法，然后上面就很满满的就是草莓马卡龙，就觉得很豪华，很想吃。就他们每隔一阵子就会推出一些就是很特别的冰。然后有些是期间限定，所以如果你要来韩国，你很爱吃冰的话，你可以先去他的 IG 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就是期间限定的冰款，然后可以去吃，还蛮好
对，
吃的。
雪冰我觉得就
对，
是算是在韩国，就是也屹立不摇很多年的一家店，但很可惜它就没有到台湾展店，因为明明它就取了一个，就
对，
也已经有一个中文名字在那里了，但是不
对。
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引进到台湾。对啊，
对啊，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还有看到雪冰呢，就是雪冰已经开到泰国曼谷去了。就我以前去泰国玩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哇，怎么那个雪冰也开到这里，但就没有开到台湾，就觉得很可惜。
对呀、
对，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吃完这个冰的之后，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热食，这个粥的部分。粥的话，其实我觉得粥在台湾跟韩国，我觉得是感觉是不一样的目的去吃的东西。在台湾，我们已经很习惯，比较像是那种广东粥，就是擦士林这个品牌，尤其很多那个连锁店到处可以看得到。然后台湾人好像也很喜欢喝吃，就是什么皮蛋瘦肉粥啊，或是什么海鲜粥，其实这已经是很普遍。就是你不是因为生病才去买一个粥来吃，有时候我就只是啊，今天觉得好累哦，就直接买个粥，可以直接不用思考就直接吃了，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方便，然后而且很快，因为其实它煮很快嘛，就不用等太久，对我来讲是一个方便及时的一个食物。可是韩国人吃粥好像有一点目的性。
对，韩国人，如果你今天讲的是吃粥，他会想说，是不是你生病了，
生
或者
病，
是
身体
你
不
消化
好。
不好？对，消化不好，或者是你想要就是补身体一下，因为他们把粥定位在是一个补养，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营养成分的东 西。然
哦，
后，
对。
而且他们重点是粥在韩国不便宜，就是它最起码就是普遍的粥在差不多要1万韩币，大概250块台币一碗吧。然后如果你要豪华升级版，就是那料更豪华，就是假如说加个鲍鱼啊或什么，你有可能会一碗要大概2万韩币，
好
就差
夸
不多要
张
四
哦，
四百多块。对，
好
就
豪
你
华，
无法，而且这是一人份哦，这是一人份的
哇，
粥。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么粥，就真的是 平常没事就比较会少会去吃它，除非你很有钱。
对，这个粥可能
对，
在台湾会觉得太高级了。
而且韩国的粥是比较大碗一点，我感觉韩国粥是
是
一
因为
整
那
碗，
个
我觉得
容
它应该，
器吧？
对，应该是容器，因为我以前在台湾也很常吃那袁士林，我就觉得袁士林的粥是比较小，然后它可以配其他小菜吃，但是韩国的就是一整大份都是粥，然后你就光吃那个粥你就会饱了的那种感觉。那你之前在韩国有吃过本粥吗？
有，但是我吃的次数并没有很多，因为也是觉得它单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少会去吃。可是我其实我觉得它蛮好吃的，它的粥就感觉是味道比较清淡，我觉得它可能真的是走比较养生路线的，所以你吃起来那个味道都非常的淡。那像台湾的粥，就是因为会比如说像皮蛋瘦肉粥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海鲜的粥，都是。味道比较浓郁，像海鲜粥吃起来就海味很浓，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比起来的话，台湾的粥味道是比较浓的，那韩国就是比较清淡。
而且像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去本州点粥的话，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把那个，它里面不是会加一些料吗？可以再
对。
叫它打细一点，就
哦。
它的粥可以控，它其实是可以让你选那个粥的那个大，就是粗细的，就是有些人他不是比较。或生病，或者是怎样，比较难下咽，或者小孩要吃粥，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这个要给小孩吃，你要叫他把它打碎，那是可以，就是有点像一个那个 option 可以选择一样，就是你如果不讲的话，就照正常出餐，就一般的那种米饭的那种大小去熬的那个粥，但如果跟他讲说你要打细一点的是可以的，可以把它打，就是请他们再帮你打细一点，他会把它放在类似果汁机的地方，再把它搅一下，就是让它出来，就是比较可以直接这种用。灌就是直接喝的那种程度，就比较
哇！
容易入口。对，他就是已经客制化到这个程度，所以他们就是那现在如果来韩国，你就想要吃粥的话，就哎，好像挺高级一点。而且韩国本粥除了一般大家吃的咸粥以外，他们也会有甜粥，
哦，
就
对
像
对，
是什么红豆粥、绿豆粥，然后还有那个黄瓜粥，然后还有什么黑芝麻粥都有，就是它不止吃咸粥，就甜粥也可以吃，就这样还蛮特别。他们是可以当一整餐，
台湾如果是甜粥的话，就是什么桂圆粥，但是它是放在那种卖刨冰的店，它冬天卖红豆汤会顺便卖一下桂圆粥，所以它不会放在这种。卖咸粥的地方卖，这蛮不一样的，
是
因为，
当台湾应该是当甜点
对
在
对
吃
对，
那个粥嘛？
那个算
对对
是
对对，
甜
但。
点的其中之一，所以它不是放在卖粥的地方在卖。
但韩国就是真的就是当正餐，正餐吃。然后像是那个黄瓜粥嘛，我不知道嘛，Hobakju，它是那个
南
很
瓜。
多人南瓜粥的南瓜粥，它是很多就是去做整形手术的都会去吃，因为好像
哦，真
说
的吗？
对
恢
那
复
个
元气吗？
对对
还是
会
伤口？
恢复比伤口比较，而且它比较好入口嘛，就
哦，
比较
对对
好下
对。
咽，然后也比对于那个修复伤口会比较有帮助，所以有很多做整形手术的人会去术后会去喝这个粥，就是这个，所以它是人气商品，在本
哦，
周
真
是人气
的。
商品，真的真的，
可是它会不会就是只是没有别的料，就是南瓜口味？是不是有点像
它
南
好像
瓜
南瓜，
糊？
对，就是南瓜糊，然后它会
哦，
加一个类似汤圆的那东西，就中间还会有加。一点点类似汤圆粥，就是年糕吗？好像可能是年糕，
啊，
因为
你应
我很
该
少吃
妈
那
的，
粥。
对对，这个在韩
对
国
对
应
对
该是，对。
对，对，所以很多很多，如果有做手术的人都会点，所以他只要本周若是开在整形医院那一带附近的话，其实生意都还蛮不错的。对。
哦，对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文化风俗那个吃粥的习惯跟口味也不一样。台湾的话，比较是有点，我觉得最早期应该是受到那种香港餐厅的影响，所以台湾的粥比较是广东粥
偏
这种
广东，
偏广东的这种口味。但台湾也有这种海产粥，就是你去热炒店或是海产摊可以吃到，可是它是用饭下去煮的。就是用白饭煮成粥，跟因为如果是广式的粥，应该是直接从生米煮成粥的形状，那种比较稠。 可是如果台湾那种台式海产粥，就是吃起来蛮像在吃汤饭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如果有韩国朋友来，可以推荐他试试看，因为他吃起来可能会像韩国汤饭的那种，就是在汤里比较像是在汤里面加了饭，因为你还吃得到那个饭的颗粒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也蛮特别的，这种是台式的粥，对
而且台湾很常会把粥当早餐，就是青粥
啊。
小菜的
哦，
店也蛮
对，
多，记得以前是，我觉得那也是台
那也
湾一
还
个
可
很
以，
大的特
还有
色。
当宵夜。就是那种店，通常都是也会开到那么凌晨，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韩国没有的，我觉得
对
有
耶，
时候就
韩
觉得
国没有
好
青
梦
州
幻一
小
点。
菜，因为它那些
对
小菜的
啊，
配料也蛮台式的，就是面筋啊，或是也有地瓜粥，对，台湾人把地瓜粥也算是一个，对，它比较不会单独吃，可是它会放在青州小店的店在卖。
这也蛮特别哦。台湾是喝哦，对，台湾是
地
吃地
瓜
瓜
粥，
粥比较
或
多。
是你去什么
对，
阳
反
明
正韩
山，
国没有什么地瓜
对，
粥。
台湾人像那阳明山的一些那种野菜店，会卖一些那种放山鸡啊，然后会有什么竹笋汤啊，然后会卖地瓜粥，这个也是，对，我觉得这个蛮台湾限定的，这个东西好像比较没有在海外看到这样子的类型，就是很台湾味啦，
对，因为像韩国如果吃粥，就大部分都是配泡菜，
对，
泡菜还有牛肉条，对，他们什么都要配泡菜。但台湾的话就是面，你刚才说面筋、肉
对
松之类
耶，
就比较多，就是完全的配料也是不一样。
可是好像泡菜是拿来当配菜，可是好像没有泡菜粥，对不对？
泡菜粥其实比较少，因为他都会付给你那个泡菜，然后如果要吃的话，我就把泡菜
哈
混到那个
哈哈！
粥里面吃。所以好像，我这么一说，我一看，好像没有泡菜，好像没有泡菜粥这一款。
我反而会在台
对，
湾偶尔会点泡菜口味的粥，就是它放泡菜进
台湾
去。
有泡菜口味的粥吗？
有啊，就有些店会放泡菜，就整碗就有点泡菜红红辣辣的这种感觉。可是那个有点像是，就是自己研发的口味，就是加了泡菜或者
会
加
跟
了什么
kimchi jjigae
松露。
就是泡菜锅的味道有像吗？还
其
是其
实，
实也不完？
可是我觉得，因为是一个是鸡给是汤，然后一个是粥，所以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因为它没有加豆腐啊，因为通常是泡菜锅会加豆腐或是什么，就是。吃起来是不一样的食物，但是我觉得在粥里面加泡菜其实也不错吃。
我觉得他应该是追求一个韩式粥，但
对，
其实
韩式，对
韩国
对
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韩国
它是
其实没有
标
这个
榜
粥。
台湾只要加泡菜就是韩式，但是韩国人没有这样吃。
对，韩国是泡菜，另外他会付给你，让你自己加起来吃。对，
对
那还
啊。
蛮特别的。
对啊，所以今天又跟大家聊了很多这种台韩的同样食物，但是吃起来不同习惯，我觉得真的也蛮特别的啦。因为通常我们是在当地生活或是去旅游，你会尝试一些台湾没有的口味。可是其实如果就像你长久在那边居住，你可能偶尔去买一下这个手摇饮，就是啊吃一下这个台湾味。然后像我在台湾可能点一个什么韩式泡菜风味，就啊吃一点韩国味。可是其实这个。就是两边的食物，其实
其
你
实
会，
都不同。
对，其实你就觉得你在韩国其实吃不到这个东西，或者你在台湾吃不到这东西，但是就是偶尔，我觉得也是口味的关系啦，我觉得也是蛮特别。可能因为对我们是台湾人来讲，你就分辨出来这个口味的不同。我也很好奇，如果是韩国人来台湾吃到这个泡菜粥，他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东
会有
西？
什么？对，他应该觉得挺惊讶的，为
是
什
台
么会
湾
这样
自创的
做？
韩式料理，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这个食物的文化。就很可惜，现在短时间好像还是很难去韩国旅游，或是韩国人也蛮难来台湾旅游的。可能等到解禁的时候，那个食物的流行又不一样了。可能到时候现在红的这些食物，可能以后又消失，然后又开发了新的口味，对吧？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还是跟索尼克在韩国连线，然后来互相了解一下。哎，我们现在到底红的是什么？就像索尼克很久没回来台湾，你可能也会发现说，哇，台湾的手摇椅已经进步到你已经没有喝过的口味也很多。
对，我已经想好，就是要回台湾要吃哪一些品牌，就是可能要多喝，我怕我到时候去了以后就已经熟悉的品牌已经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吗？
对
现在
你，
都新的品牌我都没喝过。
对你回来光新的，你可能每天都喝不完啊。
真的。
对啊，所以今天
好。
跟大家聊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韩国话匣子 Podcast。那如果想要追踪韩国的讯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莱里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